其实喵叔这声音通过电流真的很好听，
是吧？
嗯，
我也觉得我特幸运，
真的很好听，而且就还有一种就是很睿智，但是又很年轻，但是又哎就很难评，反正就是很好听。
对，
真不一样，这声音是有性格。
你再想想，再怎么夸我系统性的。
行，下次我写一个2000字的小作文。
对对对对对。
哦，
这是姜糖的歌。
嗨，
妈妈，
要谢谢就是我的老板，还有我的咨询人朋友，给了我这个机会，才让我这样。
这是哪个歌名？
老板
说
这歌词特有意思。
我问老板什么时候可以双休，他说我们的企业文化是至死方休。我问老板什么时候能不陪酒，他说除非哪天等到
我
把他先熬走。我问老板什么时候可以升官，他说等他的奥迪 A8 换成苦力男。
共鸣，真的，我老板就这么跟我说。
但这词儿其实不是我写的，
但我老板真就那么跟我说。
我属于是一只话筒的作用，就是帮大家说出来，帮词曲人就是展现出来他的作品。其实我做的很少。不过这个词曲人就是写词的这个人其实特别厉害，他写过挺多很好的歌，然后现在也是个演员，他写过很多活歌，被这个世界骗到想结婚，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
但
是
我
这
个老板说的词儿真的打动了我。
主要因为您是老板。
这明显是从一个员工的角度在说这事儿嘛。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我们员工就我底下的员工就这么想的。
其实程前这个事儿我还挺有感触的呢。
嗯，
其实我是感觉年轻人的就是飘很容易。就连我这个账号刚起那一两个月，我现在再回忆起来，我觉得我那两个月也一定是飘的。
嗯，
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很容易飘。
对，就前两天三只羊那个小羊哥还大羊哥不是说吗，
嗯，
你可以赚钱但不要赚大钱。
其实
为什么
把不住，
其实确实是把不住。
嗯，
嗯，但是我因为确实也没赚大钱，就是慢慢把住了。
他自己现在都有自己的楼了，他这么对人民群众说话，他好意思吗？
他可能是自己克制住了，
他觉得他能把住，就是你们都把不住。
对对对，
所以这话就不动听了。你知道吗？
对啊，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公关的，这
不太
没脑，没走脑
子，没走脑，
这件事是没走脑。
就像一个老板说，这个钱你们赚不了，我自己赚。
对对对，
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作为打工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老板在你面前说他有多辛苦。
欢迎大家收听由一颗像素出品的音频播客节目《持续进化》，听持续进化，我们一同进化。是喵叔。
Hello， 大家好，我是姜糖。
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橘子梨的桃子。哈哈。
这个姜糖啊，大家也是可以在这个抖音上关注一下我们啊。这个姜糖是著名的网红歌曲《老板说》的原唱人，这个有非常好听的嗓音。
哎，好好好，
要不你结束了给我唱一个。
我结束可以给大家唱一个，
清唱一段，对吧？
行，给大家清唱一段。
也不要卖，咱们不卖艺，对，咱们是有腕儿的，
不能轻易开口。
对，
人民喜欢才是艺术，人民不喜欢，啥也不是。
就是我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就是在风马牛这个年终秀上，最近也是上了热门的周鸿祎和程前财经访谈的程前怼起来这个事情。
嗯嗯，
大概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这样，风马牛年终会上呢，最后有一个圆桌的论坛，冯仑、周鸿祎，
嗯，
还有一个王石，
嗯，
还有程前，这四位他们各自演讲完之后呢，然后有一个圆桌的论坛，圆桌的论坛呢，周鸿祎啊、王石啊就和这个程前好像发生了一些摩擦，最后程前是以一个相当不优雅的方式，有点你会觉得暗戳戳的诅咒，对吧？
哎，确实不太体面。
诅咒我的前老板竟然，啊，这个大逆不道的人。
确实，
对，他诅咒了钱老板的这种方式结的尾，这个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就爆了。然后十号的时候，周鸿祎就发了一个微博，然后回应这个程前的事件的争议。然后程前呢，紧接着当天晚上呢，开始为这个事情道歉。然后主办方随后呢，也就回应了程前的道歉。网友就开始说，程前这个时间大概这五天人设就有点崩了，在网上就已经成为热议了。
嗯，
然后呢，1月11号，周鸿祎就回应了程前的道歉，说啊，你没有必要道歉。
嗯，
这个，然后说自己要开一个讲座，他也说表示理解这个年轻人很冲动啊，犯点错误是非常正常的，对吧？
哎，是的。
我曾经记得有一个长者跟我说，他说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
哎，是，
他说列宁说过，后来我发现这个事儿跟鲁迅说过也没什么区别。这几天最后的一次爆料是程前那个商业访谈，每次他这个视频呢都收几十万块钱，帮这个企业家们录这个视频是收费的，而且很多都是中小企，他会组织一个类似于朋友圈的样，这里面的这个每个企业家呢需要交一个大概是几万的一个费用才能加入到这个圈子里。
嗯，
但是呢据说加入这个圈子之后呢，感觉也没什么收获， 货，于是大家又纷纷退费
跑路了。
我觉得这也可能是程前为什么现在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原因。
大的企业可能会选择更大的宣传平台，就传统媒体，小的企业就会选择了程前，但加入了之后又发现他收了这么贵的钱，又没有达到那个能力，他们肯定会想要走。
我们今天就讨论讨论这个事件，看看有什么值得我们
学习的，
对，或者是反思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程前，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认为他自己当时和也就是冯仑、王石和周鸿祎、周总这边是平起平坐的。
嗯，
我觉得至少在这个论坛上啊，很可能是当初在邀请他的时候，就主办方用了一个很隆重的词儿。
哎，其实确实是，而且给他放到这个演讲的位置，感觉也好像，哎，他好像也跟三位大佬是平起平坐的。
对，尤其是最近他正好属于一个风头上，就程前那个在自己做这个商业访谈，
程前的朋友圈
他做的还是蛮成功的。所以说这时候你邀请他的时候，主办方也是用了一些很多的溢美之词，说叫90后创业的榜样，
嗯，
诸如此类的，给了他一种他过来就是和这三位商业领袖平起平坐的一个暗示或者是一个错觉。 就是他这种错觉和他目前面对着大家对退费的这个焦虑，甚至你看他采访的这个企业家呀，
嗯，
当然里面有成功的，但也很多是那种中小企业家。
是的，
这些中小企业可能他自己因为这两年的这个形势，23年也是比较一般嘛，多少年轻的这些创业者在他没有一个资本积累的时候他是很焦虑的。
嗯，
程前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口头禅，就是说你凭什么挣这份钱。
哎，对，
每个人都说啊，我应该挣这钱，其实暗含的意思潜台词就是我挣着钱了。
是，
嗯，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每个企业家也都有每个企业家的
一些精力和能力啊什么的。
我更愿意形容他为痔疮，就是其他人看不见，但是你自己的疼痛你是知道的，而且是让你坐立难安 的。但是你还不能表现出来这种坐立难安，
是
那个隐痛是你自己知道的。程前可能一是受这个周围自己采访者的影响，二是自己在面对退费困扰，三是他觉得今天能登上台，他也是一个九零后的成功的代表者，
确实，
所以说他觉得他应该跟大家平起平坐。
嗯，
对，江涛，你当时你看完这个视频第一反应是？
其实因为我之前是前主持人嘛，算是我的，虽然我现在转行了，算是我的前岗位，其实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说哎呦，这个程前先生可能是当时一不小心就忘记了自己这个主持人的身份。因为其实在我们主持人的一些准则里面，我们会说，就像周鸿祎先生说的，你的表达欲其实不能太强，就你一定要是配角，你需要去引导就是这些主角们去说出他们的东西。周鸿祎先生真的不愧他自己自嘲说自己是氛围组，他其实给了很多次程前先生机会。
对，
他说那这样现在好像我是主持人，还是先把主持人的身份交给程前，但他也不接。所以我觉得虽然网上有很多人说这个程前呀，是不是他们这是个剧本啊，但现在我看来更像是程前自己上头了。
对，
他当时觉得啊，我必须要为90后作为身份说一点话，结果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就我感觉其实是这样。
陶总你觉得呢？
我觉得首先你自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90后创业者，其次你是一个年轻人，在面对长者的前提下，首先一个低态你不能放太高。
是，
尤其三位长者又是不同领域的一个成功人士。
哎，长者这词儿王总一定不会喜欢听。
啊，成功人士，
成功人士，
成功人士
需要学习的对象。
对，你就算是，哎，又要说长者，
你刺不通王总的，王总也不会在乎我们这种小咖，对吧？
对，就算是人家比你年纪大一点，想要退休了或者怎么着，人家吃过的盐真的是比你吃过的米饭还多，你为什么要这么飘在？
那血压得挺高的。刚才你说的那个问题很好，演讲者和主持人是不是关系颠倒了？但是其实我后来又反复的看了这个视频，当时难道真的定位他就是一个主持人吗？
我是感觉因为他这个身份啊，就在于我就前从业者吧，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他的定位应该大概率是个主持人。因为我们在做论坛还有那种很倾向于就是请一个年轻人或者是有一些杰出的那种来作为一个穿针引线，然后来怎么说呢，像一个噱头。我是在想当时这个方马牛这个论坛其实请程前，我是觉得也希望吸引一些年轻人的受众，引发大家的关注，然后但是呢又给你一个重要但又不那么重要的角色。
他们请程前的时候就是这个活动本身就没策划好
啊，确实。
如果说他们认为程前是一个演讲者，是一个不管他是网红还是什么，就是他是一个商业上至少很成功的一个人的话，
是的是的，
他就应该再找一个主持人。
嗯，
哎，对，其实是这样。
我不知道他是为了省经费还是为了什么。对，他们就让程前来做这个主持人。所以的确就像周鸿祎周总一语道破的观点点，就是
到底是什么身份。
对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看这个整场活动的话，其实程潜是参与了这个演讲，
哎，对
啊，当然他认为自己还很认真，弄了个稿在上面念，
嗯，
其实是很拙劣的，很硬，
嗯，
不像三位大佬，对吧，
比较自如，
对对对对，谈笑风生，
自己的场，
所以说就导致了，就是说他在做论坛圆桌的时候，
嗯，
他可能认为
我依然是一起被邀请来的嘉宾，
对，我们还是平起平坐的，
哎，
对吧？而且他认为可能是按年龄段分的，比如说王石和冯仑是同一代人的，
对，
然后周总是一代人，
嗯，
那我是一代人，他变成了90、70、60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可能主办方并不是这么想，他因为这个节奏操控变成了这个样子。你想他当时
有点破防，
有点错乱，
就
对对对，
哦，
嗯，
其实我觉得喵叔这个观点我真的没有想到，
嗯，
其实我看了很多资料，我甚至还听了一些别人的解读，
嗯，
但这个角度其实我确实真的没有想到，但我觉得其实还真是程潜他最后能那么破防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
一语道破，
真的有点一语道破了。
你最后会发现其他的三位也不知道程潜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哎，还真是，
啊，但是程潜一定是全程感觉是先是主办方冯仑来讲，接着是王石，
嗯，
周董代表在讲人工智能，
嗯，
他来讲一些年轻人最熟悉的比如说网红经济互联网，
哎，
移动互联网这些，那么当然他们四个坐在台上的时候，
对，
他们也应该是
是的是的是的
平起平坐的，
这个身份错乱其实这么看应该往前再推，
但是问题是，
嗯，
主办方又让他准备了一堆提问的小卡片，
哎，
这很有趣对吧，就是他就变成了一个提问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哎，这个角度真的是之前没想到的。
程潜在一开始发酵的第一个事件就是他认为大家平起平坐，
嗯，
所以他就开了第一个不合适的玩笑，跟周总说要不您来主持，
哎，是，
我相信周鸿祎当时一定是心里不爽，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周总一上来先跟冯仑王石握手，然后他们仨在那个角落里面就开始谦让谁要坐在中间，
哦，
周总的大概含义就是王石和冯仑是前辈，我跟程潜是年轻一辈的，至少这个年龄上，所以我们两个应该在左右护驾，
嗯，
二位大佬应该在中间这两个位置，但是实际上主办方已经把那个 PPT 那个片做好了，程潜肯定是知道这个步骤，所以你会发现程潜这时候犯了一个年轻的错误，首先认为和大家是平等，然后他坐在那个座位上没有动，
嗯，
翘着二郎腿这样看着周鸿祎在那儿
谦让，
对，程潜其实他那个肢体动作也能感觉出来，他全程其实都是这种翘着二郎腿特别放松的状态，
对，他放松，然后他觉得周鸿祎是不是做作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他觉得或者假客气，他就说，
哎，
周总要不你来当主持人得了，
是，
这我也觉得第一个点燃的火药桶，
嗯，
第二个点燃的火药桶就是问的那个上来就是问说我们年轻人，
哎，深深的刺痛了，
当然我们就不要再触碰这个各位成功大佬的敏感神经，我们就叫这个年轻人叫鲜肉，
行，我们是鲜肉，
对，鲜肉和大叔吧，
行，
对，但是
听着哪里怪怪的，感觉到有些奇怪呀，
你知道当年就是互联网是老人的杀猪刀，
嗯，
就是有，
啊，真的吗，
对，2016年的时候是年轻这个象限最火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人都追捧这个年轻人，
嗯，
连 BAC 都说这是个年轻人的时代，
嗯，
其实也可以想象，你想很多老人是或者说上岁数的人或者甚至是年岁大的人，他那2016年的时候他们刚刚接触这个智能手机，他连用都他不会用，
对
吧，是，然后年轻人等于当时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主流，所以当时90后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创造了包括一些新的玩法新的 APP， 你就会发现老一辈突然因为这个智能手机因为这个互联网
被迫淘汰了，
对，连创意公司广告公司都觉得我不要招这个80后，
嗯，
16年的时候我就属于岁数大的了，
16年
你
真的吗，
对，他们当时恨不得就是把这个方案都给中学生做，你知道吗，
哦，
当时很多投资人就是说你是什么年龄，他每次看你的方案之前呢先要跟你确定年龄，
哦，
你要年龄大了就是你比如说我是80后，
我懂了我懂了，
他就会说80后不行，他连你的项目看都不想看，他就说我就要那个年轻的，
这种时候就很无力，
对，那时候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在迎合年轻人，别管玩滑板啊跳个街舞呀，啊，唱 hiphop 呀，啊，就这些老人似乎都不懂，虽然说这其实是半个世纪前美国这个嬉皮士对吧玩剩下的啊，
嗯，
但是在咱们这边就似乎就有一个冲击，而且最逗的是什么呢，你知道最逗的是当时万科也觉得自己需要了解这个年轻人，
嗯，
然后不懂互联网思维，
懂，
然后当时接王石王总班的是郁亮啊，郁总就带着所有的万科的管理团队去小米，
嗯，
去小米学什么，学习怎么迎合年轻人，怎么来做互联网，但是你发现这几年的时候就是至少这次在风马牛的时候，当程潜抛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年轻人的时候，
某种程度就刺动到了他之前的这个点，
他就刺中了王总的痛点，我其实是能感受的，当他们第一次管我叫喵叔的时候，实际上我是有生理不快感的，
以后管你叫喵哥，
对对对，
喵哥
我突然体会到了嬴政的这种感觉。
我非常能够 get，
江山都是我的，对吧？我身边有千万百万的大军，天下的所有的土地都是我的，灭了六国，对，我所有的敌人都被我干趴下了，我建了阿房宫，然后我有美女如云，但是有一件事我对抗不了，就是衰老，就是衰老这件事。
成功人士才会追求长生不老。
对呀、我感觉今天头疼，后天关节疼，对吧？我年轻的时候骑个马，对吧？咵，120迈出去了，没问题啊。但是现在呢，我一踩油门，一推背，我觉得头有点晕，早晨起来咳嗽。然后虽然说身边美女如云，每个女孩都想宠得朕的个欢心，但是她脱下来之后，妈的，我发现
朕不够伟岸了。
懂？
对，朕不够，
就是朕
不
够，不
光是朕不够伟岸了，
江山不在，
而是说你能够感觉到上天在一点一点把你的所有的骄傲夺走，
有心无力最痛苦。是的，
这时候有一人说：“老头儿。你告诉我们年轻人你想怎么着。
哎，这真就让我想起那句很出名的话，人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觉。
你想王总是一个什么人？王总是一个就是在很早中国第一批的上市的深交所上市的，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中国第一代最早的成功的企业家，是一个登上珠峰的男人。他对尤其是迟暮的伟人吧，你有的时候活在自己那个小温室里面，对吧？大家都 respect 你，对吧？你还可以，但是这时候突然闯进来个年轻人说：“哎，老头，你怎么看我们？虽然我们惯得不爽，对吧？你活了那么大岁数，你得教教哥呀，对吧？”
当众掀开了，
程潜就是上来就是这个味儿。
当众掀开了遮羞布。
对，
其实在某种程度，其实把自己觉得就是，我既然坐在这儿和大家是，你选我当主持人，然后你还让我最后一个去演讲，他某种程度会认为自己啊，那我也一样。
当时那王石有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啊。你是以这个姿态来，
哎，对，我当时也是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这么扎心的一句话，程潜竟然没有反应，
所以说当时确实飘了。
他觉得他在那个位置上可以说这种话，
哎，对，他就觉得其实是跟这几位大佬平起平。
你觉得他怎么飘起来的？
其实我作为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所谓的现在是小网红吧，我其实是认为，当你处在这个网红的场域，再加上大数据，现在有这种所谓的信息茧房啊，你其实是围绕在一个只有夸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的，你其实慢慢的就会失去自我的判断。就比如说是我现在都偶尔会真的觉得，我说那我就是好看，我说啊，那我就是能力强。但其实真的是吗？其实不是，你需要跳脱到现实生活中，你才会发现自己不过如此。但程潜他其实算是挺顺利的了，这两年从几万粉丝，在程潜朋友圈600多万粉丝，那他现在被很多中小企业、微小企业还有一些草根的创业家去追捧，甚至我上了这个节目，我的这个企业就会有什么什么的利的营收的话，所以他自然会逐渐的会变成这样的状态。像包括之前李佳琦的那个状态也是，不停的会捧到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其实就会忘了自己本身是什么样子，你就会不接触外面的世界，就会以为大家其实都一样。李诞其实我觉得之前说过一个，我是觉得还挺适合这个状态，他说你知道明星为什么大家都很骄傲吗？真觉得自己很帅吗？因为像我这样的都被说过，宝贝儿，你今天真的太帅了。就是当你到了一个
这光头宝贝儿还挺
所以说你看，就是你需要后来跳脱这个思考，你才会知道说，哦，我当时其实好像不是这个样。但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可以。就尤其是当我前几个月我这个号也是刚起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有点飘，别人一说我小网红，我说哦对，我是网红。但其实最近你看这个数据下滑，也包括一些你后面在处理会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也不过如此。你这十几万粉丝算啥？
桃子一会儿赶紧关注一下我们那个江南。我们那对
路转粉疯狂粉儿，
别！
其实我们当时创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女创业者，是个90后，叫马佳佳，马佳佳是在2016年左右创业的那批年轻人里面非常红的一个姑娘。然后她当时就讲互联网思维，她创业主业是做情趣用品，但是她当时火出圈了，当时在那个还是公众号的时代，她非常非常火，很多这些70后、60后的这些早一批的商业大佬就花高价会请马佳佳过来做一次讲座，因为马佳佳的她宣传的一个主要的观念是，就是你们都老了，你们不懂我们年轻人，你们不懂互联网，你们没有互联网思维，你们不知道什么叫网红电商。刺激了很多人，很多人真的到了这个一个中年的时候，我觉得啊，40多岁的人他就会觉得
质疑自己，所谓的中年危机，
找不到年轻人的。
你知道马佳佳是一个童颜巨乳的这么一个姑娘，这不是我说的，而是网上给她打第一个标签，就叫童颜巨乳。90后创业，马佳佳后来她讲了一个事儿，她就是她被一个70后的一个大叔追她了，她当时感受一是呢，沟通起来文化断层特别严重，
确实，
因为那个大叔称她为漂亮宝贝儿，可爱精灵，
很像我的第一个 QQ 名叫什么果冻公主。
确实有那么一些就是年代感。
然后这个大叔呢，
很复古，很复古，
还会经常用一些黑名单的这个表情包。而且他说这个大叔完全不知道怎么就懂这个八零后也老了，就完全不知道
九零后
要什么。
九零后
马扎说就是说自己有一次生病在家，然后那大叔说我要给他寄一些礼物，让这个马佳佳好好照顾这个身体。
嗯，
然后呢他生着病了，有一天突然在家里就接到这个快递员电话，说你下来把自己的快递拿上去。马佳佳就拖着病体就下去了，下去之后看见好几个大箱子，
嗯，
一拎很重，这是什么？这大叔这么关心我，给我寄他的人参的还是对什么猪蹄啊，咔咔咔一打开全是矿泉水。
哇，多喝水。
对，多喝热水，
还不给人买热水壶。
对，然后呢
寄的全是凉的。
马佳佳就眼含热泪的说，我拖着病体，我自己又拿小身板把这几个矿泉水扛扛扛扛扛都扛到楼上去。
有可能这个大叔其实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多出汗。
嗯，对。然后马佳佳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你们这些老男人呢，管自己叫大叔之前得加一些定语，帅的才叫
大叔、
嗯、
丑的都只能叫师傅。
太扎心了。
所以啊，这个喵师傅今天跟你们说呀。
没有没有，咱喵哥可以是大叔。
我现在承认自己输一辈子了。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整场货房，
嗯，
就是在于
那种沟通的差异。
程前说了个我们、
啊、
你们，
嗯，
他在用年龄划开了一条鸿沟。
嗯，
本来这个鸿沟吧，大家不说破也行，对吧？
嗯、
或者说你不说，是
一个模糊的界限。
对，你不挖沟，他是没这个沟的。我们都可以说我们受到了三股浪潮的冲击，
嗯，
互联网，
嗯
，AI， 然后还有一个中美关系的这个冲击，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周鸿祎还专门讲了 AI， 但是他完全没这上来就挖了一条沟。你们这些老头跟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什么要说的吗？
而且无形之中还把两拨人划开了。
当然，程前的核可能是善意的，
嗯，
我宁愿这么写。他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作为长者，你愿意跟我们这些小辈
传
授
经验，
传授经验，或者是分享一些什么？嗯、但是他说的这个话呀，
说语言是门艺术，
对，欠缺水平。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对，老头你
教我点吧，
对，教我点啥？
而且还趾高气昂的，
对，老头已经征服了珠峰了，怎么可能在乎你这个呢？对吧？他整场都是在点燃这个，而且他这个年龄对立，
嗯、
我在这里面闻到的是非常非常重的。
确实，新生代和之前的这些成功人士，就是这中间，这个让我为什么这一刻有些沉默呢？因为我会发现，我某些时候好像也没有太注重这个。我觉得要吸取这个教训，好好学习。
你不是应该代表鲜肉们再说点什么？
我如果要代表鲜肉们，我可能就会说，就是咱们大家还是要低调，别批。
我觉得还有一个鲜肉和大叔在互联网中的分量是不一样的。
嗯、
我举例来讲，我们现在无论说撸啊撸，
嗯，
还是说这什么英雄联盟
啊、王者荣耀、
王者荣耀、吃鸡这些、
嗯，
你想他觉得这个自己年轻人是更懂互联网，
嗯、
可能整天24个小时里面，除了睡觉的8个小时以外，他都拿着手机，然后他更懂应用新的 APP 啊，别管是小红书还是什么，他们都是老头们，大叔们肯定是不怎么用这些东西的。
嗯，
所以说鲜肉和大叔在互联网中是不同的分量，
确实。
但是呢，就是鲜肉和大叔在资本面前又是不同的分量。
对，
大叔们都已经财务自由了，
会有一种身份上的错乱。
无论是周总、王总还是冯仑，都有巨额的财富，他不会有太多财富的顾虑。但是鲜肉们呢，可能刚挣到点儿，
确实，
在大叔看来是小
钱。小
钱、你刚发了一小财，
你就飘了。
对，你就飘了，你就过来，你坐在这儿说：“老头，你这老头
要大闹天宫了。”
其实我现在真的能 get 到，就是说这个年龄刺痛。其实刚开始这个观点我其实认同，但是我没有太多感受、但是当你说到这个他们财务自由那一刻，突然间我觉得被刺痛了、
对啊，关键是你比他红，大家都看我呀。
嗯，
如果我们看视频播放量还是粉丝影响力，至少程前觉得他是比周总要厉害。
对，
他是当红炸子鸡。 对吧，当
红在他心里他可能都没完全了解、
嗯、
啊，那你凭什么那么牛啊，你给我传授点经验吧。哎，其实还真是 我觉得听前面这个年龄刺痛这个、其实我一直是有一种就是恍然大悟的感觉。
嗯，
因为我当时其实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是感觉就是突然间这个气氛就变了。
嗯，
但如果要是年龄刺痛的话，其实就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当时这个气氛突然就变了，就非常的合理、而且应该感觉就是这样。
对方你已经把他激怒了，你觉得咱们有一个什么办法能够把他挽回来吗？
哎呀，其实在我的世界里面啊，一直就是人要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其实我是感觉你再弥补其实弥补不了之前的错。
嗯，不是当场跪下就行了、
对，就是你只能就是说让场面不是那么难看，但你要说真的弥补这个错误其实很难。
是，
而且你就像周鸿祎他之后又做的那个直播，他也原谅了对方，他说啊年轻人都这样，但其实他也没有放过程前。
对对对
对。
这种蹭流量的机会，我相信我的前老板一定不会放过的。
他既没有放过程前，而且程前我是感觉他后面其实拼命的想补救、
嗯、
他特意自己又穿了个红色的衣服然后去上他的这个直播，然后他其实
你觉得更尴尬了对
一方面是更尴尬了，但是我又会觉得那反而显示出了那个程前吧、
嗯、
他确实他也没什么办法了、嗯、我觉得程前当时心里想的是要么周总您骂我一顿吧，你都比这样不怪我强、
嗯、
但是你看周总他就是绝对不会做这件事儿，但是他又会点到你让大家更觉得，就所以说就是厉害的人就是厉害、
嗯、
年轻的时候确实。
那你觉得假如说前面已经翻车了情况下，后面比如说在论坛上主持的话呢、
嗯、
后面应该怎么能有没有找不回来的机会？
其实后面找不回来的机会就是首先你心态不能崩，
嗯，
心态不能崩了之后你先，我在这种时候啊我就会觉得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嗯，
你就会先把我们这个首要任务完成，然后继续开始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让大佬们赶紧把这个话说出来，然后接下来赶紧端正态度，或者是直接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你很容易就是说多错多呀，
嗯，
所以还不如你就真诚的直接，要不就后面然后私底下道个歉，这个事情你其实你也只能这样，
嗯，
你要这样就是只能会把事情搞得更难看，
嗯，他如果循环的解释的话会陷入了一个解释的循环里面、
哎、对，
就跳不出来了，就大家一直在 callback 这个事儿，这个老头这个老头
是的是 的, 是的，
所以就桃子你也觉得这最后就什么都不做，
就我觉得如果是当时说了一句错话的话真的可以假装这句话没有说过，
嗯，
然后继续走下面的流程，
之后可以再道歉，
对，
我可能会这样想，
道歉、
对，我们不是说怎么弥补翻车嘛、
嗯、
或者说如果说已经翻得这么彻底的话，
嗯，
那我一定是让我的所有的团队集最大的能量约周总一次，
哎，是
我们来一次对谈，
对，把这个事情
程前现在给大家的感觉是他在对中国亿万万网民在道歉，
哎，是的，
而不是真的说跟周总跟王总说 sorry，
他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名声，
我就可以说周总我就约您半个小时的时间、
嗯、
我做一次15分钟的访谈，
嗯，
10分钟给您道歉，5分钟再访谈哎，我觉得周总一定会非常的 happy， 因为我们同样炒作这件事儿、
嗯，
我们可以把它往恶里炒，
对，
也可以把它往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对吧
？Happy ending，
对对对，这种方式来炒。那我一定是约王总的时间，约周总的时间，
嗯、
我分别再去访谈他一个、
嗯，
然后呢，我再约冯总。您作为当时这个会议的主办方，您再教育小贝一下，对吧？
嗯、
你再最后我再说我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哎，大家一定觉得哦，你前面别管你做的怎么糟糕、
嗯，
但是你后面把这个事儿还是给圆回来了，
嗯
啊，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行动很重要的情况下，你一定要动起来，嗯，
而且其实，再回忆起看那次论坛程前所有的那个肢体行动，他其实也全程就是非常放松点的，反而还没有就是三位大佬啊
对
做的就是那种端正和那个什么呢、
嗯？
对，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就算说程前他跟其他的人
嗯
地位和意见不同的话，
嗯，
他也应该是说在一个和谐的方里面聊，
嗯，
对，
我觉得中国人还有一点就是说讲究一个集体的一个和谐，
嗯
我觉得江涛你这点做的还挺好，就是咱们前两天第一次聊的时候给我一个印象特深的事儿，就是江糖、
嗯、
我在门口接他，
嗯，
江糖过来，我当时就看着因为我最近这个眼睛稍微有点看时间长了有点花我就看着一个穿着一个咖色的大衣的一个姑娘在那儿，哎，左摇右摇要再找门进来，其实我想那旁边不就是这个铁门栅栏一绕就进来了吗、
嗯、
但是偏巧不巧有辆汽车出去直出去那个杆不就抬起来了吗、
嗯，
姜糖就赶紧从那个杆那个走下去，然后那杆咔落下来了，好像砸了姜糖一下，对、
啊、我躲开了
啊，对，躲开了，但是还是蹭着了，姜糖一转身跟那杆鞠了一躬当时我就说太可爱了这姑娘我觉得就一定是他，然后我再冲你招手，对，但是我又觉得哦，不能招手太快，好像我看到了这一幕一样、
对不起杆大爷
我其实没，但是我拉回正题啊，我就说其实我们就算有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现在坐在一块儿，对，我们是一个集体的利益、
嗯、
我们别破坏这个氛围，
嗯，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叫和而不同嘛，
嗯，
这也是论语里面说的嘛，就是我们首先做到和谐相处，
嗯，
然后再去什么，但是你会发现程前当他觉得周总的话戳伤了他的时候，他问冯仑的那句话
嗯
是有暗戳戳的让其他人站他来挑周总、
嗯、
就
是
你们做完论坛还会加朋友圈吗、
嗯、
那句话我觉得就是
嗯
在营造一种集体的不和谐，
对，拉到了对立面上，
嗯，对，那冯仑那怎么呢，冯仑肯定是打哈哈啊，啊，我们肯定还是加的他说、啊、我现在就把周总给你删掉这点反正也是让我觉得匪夷所 思，他问这句话，我想他不是出于目的，他当时一定是被他的情绪带着走，就是他那时候愤怒了，但是他也没有考虑我应该先稳住大家的这个场面，不要让愤怒的想法控制住啊。结果他被情绪带着走，他还想引导这个整个的这个论坛集体不和谐，逮劳们当然要和谐了嘛，和而不同嘛，对吧？
其实某种程度我在想，就是我今天正好就在做资料的时候也听了，就史岩老师对这个的一些解读啊。
哦，史岩老师也解读，
哎，他解读了几分钟，他是从那个就是喜剧的角度解读的。他说他看这个程前这种不和谐，某种程度可能来源于啥呢？其实他可能偶尔的时候是想承担起自己这种主持人的责任，他就希望讲一些段子，或者来一些合时宜的这个幽默吧，来幽默一下。史岩老师所说的这个原话就是幽默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工具，但它不能成为目的，它是一种方式。所以说，当他就是想要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反而就是让这个事情变得更不合时宜了。他先开个玩笑，
这点
其实他没有这个身份开这个玩笑。
对，这点其实就是你的角色的适宜性。
对对对。
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哦，是的，是的。
那在座的都是你的叔，对吧？都是你的叔辈、大叔们、
代劳，
应该根据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地位，适当的行事，对吧？比如说你是一个财经网红，而且是访谈的网红，你并没有像周董一样在互联网界杀出一条血路，做了一个很牛逼的公司，也没有像王总一样把自己的公司做上市，而且他做的是地产的这个实业，更没有体验到现在因为23年整个的形势不好，王总所能够感受到的凛冽的寒风，结果你就想
平起平坐，
平起平坐，然后还在不断的诉自己的苦。我作为一个我作为一个
您是年轻的创业者，
对，我作为一个师傅一样的创业者
咱们要自信起来
那就大叔一样的创业者我作为一个创业者，我当然能感受到2020年之后整个环境的对创业公司的不友好和这种温度的这个下降。
是的，
我也得团队的打气的时候要不断的提挺住啊，我们要坚持啊，过了寒冬啊一定是温暖的，对吧？过了这个长夜一定是光明的，对吧？黎明就在前方。但是我不能就是你就必须得给我打气儿，你就得必须告诉我应该怎么办。这个体现出来他作为一个东亚文化圈里的人的这种角色适宜度的，
其实确实是，就会感觉到就是还是没有把自己的这个角色摆正。其实这个我马上想到了个啥呢，想到了就是还是钟红一后来做的那个说教演讲的这个直播，然后他当时其实非常的给程前的面子，他当时还说了那句，我不认为大家说的那个现在大家做自媒体这个事儿不算创业啊，其实我觉得这也算创业。
对
哦，当时我就觉得我说这个格局真太大了，
对，他认同了人家的事业。
其实我在想这个原因还是源于喵叔前面提出的那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身份的错位，所以才导致了后面这一连串的问题。其实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就在思考，我说他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姿态出现呢？其实我后面想了，其实底层逻辑就是喵叔说的这个，其实还是源于身份的错位导致了后面的问题。
而且现在时代也不一样了，如果说2016年的时候，我相信他这种问题无论是问周总还是问什么，
大家能被包容是吗？
或者说当时大家被年轻人的这种锐意，或者说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一个浪潮过来之后崛起了一批新的软件，似乎那时候大家都有认同，说我们好像不太了解这个年轻人想，但是你发现现在王总已经能轻松应对，他说不是说我想对你说什么，而是你要对我说什么，你想问我点什么，谁没年轻过嘛？来来回回你会发现就是这点事儿嘛。大家不会觉得哦，你现在你是年轻人，因为我不懂你，然后你就能逃出以前的这个规律了，因为你也会有变老的一天，你也会有你不懂的年轻人。
让我又想起周鸿祎说那个没事不用道歉，你这个复盘是把坏事变成好事儿。
但是呢，我觉得啊，人老了只要他自己并没有放弃自己这个年轻的心，如果他们焕发这个年轻的这种新的生命的话，我觉得老树也能冒出新芽来。我觉得对于这个我们那种老男人来说对于我们那种这个下班回家工资必须上缴的这个老年人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多一点重点保护我们，而不是上来就一棍子打死，或者总想拿个针戳我们。你看周星驰在电影里不是也说吗，对吧，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80岁的儿子，你可就放过我吧，对吧
这就让我想起了他们之前都说说这个企业啊里面啊最好拿捏的人就是所谓处在中年危机的这个男人，就是给他吃点苦啊，让他受点委屈他也不敢走。
你觉得年轻一定是和老年人，就是鲜肉一定是
把自己都化为老年人了，
就是鲜肉一定和大叔是对立的吗？
其实我不觉得是对立的。人最妙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吸收别人的经验。我其实是感觉通过对不起啊程前先生，但是我确实感觉通过您这件事儿啊，
学到了
我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最起码之后我肯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会不会犯别的错误呢，咱再说，因为我觉得我一定是会犯别的错误的。
我觉得程前最后那一段啊，他觉得他能够伤害到中 邱红一，
其实完全不在，
其实完全伤害不到。就当年在三 Q 大战的时候，邱红一也曾经被各种恶毒的语言攻击过，他已经经历过这种类似的事情，无论是三 Q 大战还是当时他做的那种早期的一些流氓软件，他都被骂过无数次了。
是的，
当程前用那种最后那段结尾
有点幼稚，
我突然想起来台湾著名主持人陈文健说的一句话，他说年轻人的愤怒都是新鲜的，可是提出来的主张却是非常老旧的。对，你的肉体是青春的，
这话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对，但是未来都已经衰老，是吧？你身体是健康的，可是整个世界是生病的。
而且之前桃子说的一个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年轻他为什么会做出好像有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就是可能还没被规训。但你也不能说就所谓的就是我更有经验的人士哈，难道说就是被规训啊，或者是有了一些自己的经验和沉淀他就会长成不一样的话？但你能说这个不一样的话它是有问题的吗？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而是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有油画、有素描、有水彩。但是年轻的时候可能你还不知道自己是哪方面的画。
我觉得还是真诚是最重要的，
就是真诚。
当你表现出来不真诚，其实大家反感的是你不真诚。
哎，对，
就算你成前假如说你愤怒，你可以直接说，对吧？你说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和你们那时候所处，你可以
还
你，对，坦诚不公的把你的这种疑惑正确的表达出来。成前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做自己，没有找对位置。
对，
嗯，
这是他目前招黑的一个原因。
招黑的很大一部分点其实我是觉得也是涉及到一个网红人设的问题。就其实还是有一部分是就像桃子刚才说的，他们是被包装出来的。
你觉得怎么能够让老一辈的更理解年轻人？
其实啊，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在我的世界里是个伪命题。
就
是人，
就是大叔和小鲜肉一定是和谐的。
我不觉得一定是和谐的，也不觉得一定是不和谐的，而是人和人本来就不一样。就是大叔和大叔之间也不一样。就人能做的就是
啥？那萝莉和大叔呢？
哎，萝莉和大叔更不一样了。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儒家的那个和而不同嘛，大家寻求一个我们能够和谐的点，我会觉得比互相理解更重要。因为互相理解，就两口子我都不觉得能真正的互相理解，我跟我妈还天天吵架呢，她理解不了我，我也理解不了她，其实是这样的。
对，
其实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翻车之后啊，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那个就是洗地的稿。他们非得说这个程前和周鸿祎是演，如果这是程前比如说他的公关搞的行为的话，我觉得这个太拙劣了，
太拙劣了。
我感觉不一定是他搞出来的东西，而是现在这个互联网上
什么都怀疑别人是演的，
是互联网上就是质疑真实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就最简单的就是我之前我说一个妈妈你看，他们都会质疑就是我是不是真有妈就很荒谬，他们会质疑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这个拍妈妈你看，我给我妈妈说这些事情嘛，他们还说天哪真看不起你，你啃你自己妈妈。然后我说
你妈都没露点啊，关键是
我说关键是如果我要是啃我妈我就能获得成绩，我妈一定是全世界第一个支持的。他说哎，快啃死我吧肯定是这个状态，就是当质疑成为常态其实就啥都是这样。
对，
哎，陶总那你作为萝莉怎么看这事儿？
哎呦，我可首先我不是萝莉，
你跟我比算萝莉了
我现在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允许自己做自己，当然同时也要允许别人做别人。
是的，你看桃子刚才说的其实就是我的这个文艺版，我这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人家能给我总结出两句话就说完了，我得说两分钟，
恰好读到。就像喵叔说的一样，就每个人有不同的发展路。你在自己这个路上发展的很好，别人在别人的路上发展的很好，
不冲突。
不冲突，你做自己就好了。在别人的路上就哇你这个领域很难吧，怎么怎么着，没有必要非得让别人认同你。
那我知道这期间还有一个冲突，就是要是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一代就是更年轻甚至包括00后之后，其实更讲究的就是说你做你自己，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对，
但是你比如说在像咱们之前甚至就是80后我们受的大多数的教育其实还更多的是集体教育。
对，
大家可能会追求一个就是平均化，或者大家去一起做一件事情。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呢，不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我们新出来尤其是越来越小的孩子，
当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
对，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会追求个人的发展，所以我会觉得所谓的这个年轻啊和我们之前更有经验的人之间的冲突其实也是一种这个时代下造就下的。
对，
当我成为大四学姐的时候，我看大一新生进来，我也会觉得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礼貌，不管我叫学姐，但其实当年我大一进来的时候可能也不讲礼貌。
觉得江涛你非常适合聊这个话题，我们说鲜肉和大叔们，或者说在抖音这个平台上，在我们的所有的现在新媒体这个平台上，年轻是不是一个 万能的流量密码。
其实我现在感觉年轻还真不能成为一个流量密码了，因为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抖音上面越来越卷了，大家从原来看的真实的东西随手拍，然后到后来开始有剧本，到后来现在又开始追求真实的东西，大家可能就更希望看到就是真实的没见过的。而且现在这个抖音的主流，其实网络主流话语权还在就是年轻的一代嘛，就会显得好像说我们这个上一代有一些失声。你比如说像最近有一些年纪稍微大一些的网红崛起，比如说田姥姥这些的，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好像找到了一种就是和长者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和渠道。而且为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年轻人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标签和那个啥，就是因为大家都年轻。
对，谁还没年轻过，
谁还没年轻过呢？所以而且再加上现在这个智能手机就像普及了，那大家都这样，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信息差。我是觉得反而像中生代，大叔啊，他又能掌握这个技术，然后他还有经验的话，其实我会觉得现在会更容易出圈。而年轻往往只有一莽子虎劲儿，就包括程前这个事儿，之前我也是看到了一个观点，我还挺认同的。他说程前这个事儿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纰漏，是因为他长期处在一种网红短视频的这种剪辑的状态。我说错了，我也可以剪掉。所以他当现场直播的时候，他其实对自己的能力是认知不足的。他有很多纰漏，有很多错误，是因为提前的这种剪掉，是已经让他以为哦，我的能力真的可以。但其实这些东西需要成千上万次的经验去积累。那所以大佬们就显得，包括像周鸿祎先生，他开的那些玩笑啊，还有怎么就能把这个话说的滴水不漏，适时的又能够怼到他，又能够提醒我面前的这个有一些飘了的年轻人，但是我又给了他的面子，然后又把这个事儿拽回来，这真的就是没有一些时间的积累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这之后肯定还是要年轻，只能就是年轻。
桃子，你平时关注的网红里面有岁数大的吗？
有，就是刚刚说那个，
我就是岁数最大的。
没有，你还是算年轻的呢。你说
甚感欣慰。我们如果说平时我们要做这个节目，感觉有自己要追热点的这个嫌疑，对吧？但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事儿值得讨论？其实不是我们想追热点，而是前不久刚刚发生的另外一个有趣的事。
董宇辉是这个东方甄选的、
东方甄选那个还不是典型的。再往前一点，王自如。
哦。
你觉得王自如是年轻人还是年老的？
在董总面前可算是年轻人。
他被大家吐槽的是油腻，他表现的对董总那种无限的仰慕、热爱、崇敬，
扣着这一说虚伪。
没，董姐听的可不是这样，我们明珠姐听的那一定是
老开心了，心花怒放。
你看鲜肉是知道大姐在想什么的，知道欣赏成功的企业家的成功的魅力。
我走的路全被你看在眼里了。
有没有觉得坐在我旁边还挺幸福的？
确实
说实话，就是拍马屁拍的还挺好的。当然他的失败就在于他不应该公开拍这个马屁，对吧？他可能他想上一个境界，但是这个境界掌握的分寸不好，苦茬一下让年轻人觉得油腻了。但是如果说对比的话，是不是程前显得很有个性？我不拍你们任何人的马屁，我怼你。
哎，所以其实我真的还在想，我说会不会他这一波某种程度上还能吸引到一些人呢？说年轻人谁不犯错吗？我最起码有个性。其实这样确实是不是一个特别良性的循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换的。
对，
而且就是王自如这个事儿，其实我是觉得虽然大家吐槽我，但是大家真坐到了董女士的对面，谁难道不会想我一定要吹出更好的彩虹屁？
哎，董女士不就指出了另外的一个姑娘的不是吗？假如逃到你啊，你跟你老板在一块儿的时候，你怎么避免这种像王自如犯的这种错误呢？
哎，其实我某种程度我没觉得王自如
你很欣赏他的。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维持这个体面，你让老板高兴，怎么说不是你的美德呢？我是觉得也是，就你没有必要就说让人不高兴的话呀。你让大家开心其实也是你的能力，不是所有人说话都能让人开心的。
但我觉得王先生
王先生
这个马屁拍的有点过于的大了，过于响了。
确实
就是你可以就是夸老板，你可以时不时带一下子，如果老板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你可以一句话或者两句话帮他解围，这样就足够了。或者是老板在现在需要有个人站出来夸他一下，给他抬高一下咖位的时候，你给他抬一下足够了。比如说董小姐，我需要有一个人夸我一下，就在公众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身价，不用说一个台阶给人推上了一栋楼。我觉得有点用力过猛。
确实，主要是这个，你说到底老板想听到什么程度啊？这也是一种玄学。其实还是希望真诚，听一些那个更真诚的话。
对，我觉得你这话说的很关键。80后的、90后的这些新的这些领导们，包括王石他们，他一定不想听你说大叔这些词，戳中他老年人的这个破防的这个点。
是的，苗哥。
对，但是他拍 卖的恰到好处。
但是他也不会想听你对他的阿谀奉承、
嗯、
自如属于过了。
对，自如其实他属于是就是拍马屁。
那说什么是比较合适的呢、
嗯、
讲事实就可以。
哎，对、
嗯、
所以就是还是真诚就是唯一的必杀技。
就是尤其是咱们东亚文化，咱们东亚文化里面其实在论语里面有一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嗯、
这句话强调的就是儒家谦逊和尊重他人的这个东西。我们不应该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
嗯、
而是应该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
是的，
这个与程潜在这个论坛中的行为就是相悖的。
对，
显示说缺乏对其他人尤其是这种资深人士像王石啊，
一种尊重和谦卑。
不知道他了不了解王石是怎么创业的这些历程的，或者冯仑他们最早在90年代去海口创业失败、
嗯、
然后再赶上第二波浪潮成功，可能就导致了他在整个过程中呢，他就有点缺乏尊重和谦逊、
嗯、
就特别是在公共场合时候，东亚文化讲究的就是要对长者和资深人士的尊重。
对、
嗯，
但是有一点，除了他口出不逊以外，有一点就是王石指出了、
嗯、
王石指出，王石说你别打断我，你让我说完、
嗯、
你让我把话讲完。
嗯，
对，
周鸿祎就是完全不理会他，
直接说，
他对，
说
他就直接说，尤其是你面对三位资深的企业家的时候，这违反恭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是第一点错误。
是的，
第二点错误就是没有礼仪教养。什么叫礼仪教养呢、
嗯、
其实在儒家的重要的一个、
嗯、
或者是一门学问是礼、
嗯、
就是因为这个礼仪不仅是一个外在的行为，它也是内心尊重的一个体现，这是孔子非常看重的一点。
是
程潜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态度比较傲慢、
嗯、
或者是频繁打断他人，你就会觉得他缺乏一个适当的一个礼仪教育。
是的，
这在儒家看来是非常不可接受的。为什么非常不可接受？我们在礼记里面说礼之用和为贵，儒家认为这个礼是促进和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
对，
程潜那个行为呢，等于破坏了整个圆桌论坛的这样一个和谐的氛围。
确实，
那如果你连一个和谐的氛围都没有的话、
嗯、
那当然就像会像周总说的这样，
嗯，
那我们就是大专辩论赛。
而且其实他那个结束语啊也真是惊为天人。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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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实在是有失风度。
对，
其实我在想后面他其实有点想往回圆了，他发现自己说错了，所以他在说啊，我也是穿深色衣服的。所以大家其实在诟病的也是，我觉得某种程度其实也不只是因为这个论坛而引发的，而是他前面给大家营造了、
嗯、
通过网红这种剪辑的方式、
嗯、
给大家营造了一个过于完美的程潜的形象。
嗯，
所以也会导致他这个一下子就崩了。
我和你讲一个小故事。
嗯，
当年在微博还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嗯，
在这个我们那个领域 IT 圈里面算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
嗯，
然后呢有一天呢，我的老板请了另一个我们的前辈、
嗯、
当时他们把这个老师请来，我其实是在网上听过他的，但是我们俩实际上是没有见过的。这位老师呢见了我热情的握手，
嗯，
然后他说了一个话让我印象至今。他说，
快学习，
哎呀，这个妙叔，我是你的粉丝。
哦，原来要听这个。
对，我瞬间觉得我们拉近了距离、
嗯、
这是第一个，就是他看了我的东西、
嗯、
二是他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你比如说我见你之前，
嗯，
江堂，我见你之前我就看了你很多视频、
嗯、
对吧，我是不是说我江堂我是你的粉丝，我看了你的 B 站、
哎、
对吧，我不看你的抖音，我看了你的 B 站、
嗯、
我不光看抖音你火，你是肯定 对，但我看了你的 B 站、
哦、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对，
哎，但其实喵叔我对这个观点不完全认同。
哦，
嗯，
讲一讲。
因为你比如说就是我是感觉无论是我还是我接触的一些就是我最近认识的一些网红朋友啊，
嗯，
我其实就是
我是你们的粉丝是正常现象，
不是，
你只是我万千粉丝中的、
哎、一个，
其中的一个。
哎，那倒，
你知道姐有多少粉丝吗？
那倒不是啊，就是其实我们大家就是会冥冥之中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其实当听到身边的人，尤其是像您这种比我本身就我这真不是奉承、
嗯，
是在我的心里是真觉得您比我高的这高层次的这种人，当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在我心里我会有一些就是惶恐，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小的尴尬，其实在里头。
嗯，
就首先就是其实我在觉得也可能是
我也惶恐啊当时。
作为就是中国这种就是你说高层次的人突然间说哎呦我是您的粉丝，我会觉得有点小尴尬。嗯，
我觉得这句话的巧妙在于什么，如果说咱们几个对谈的时候我们总处于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也是很尴尬的。
嗯嗯，
因为这样会形成一个惯性，比如说啊淼叔老师这种以一个
仰慕
跟我一个不平等的一个看、
嗯、
我觉得好多话咱就对谈不下去、
嗯、
因为
确实
我想了解你真实怎么想、嗯、我们就直接说心里想的话，这样沟通效率是最高的，要想实现这个目的是快速的要拉平。所以说我当时的、
嗯、
其实感受到他的巧妙在于、
嗯、
他说他是我的粉、
嗯、
我觉得哦，我迅速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阵营。我曾经啊，我认为我小学的时候写过的最好的一篇文章，就是说我写了一篇就是说一定要在伤口上撒把盐。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你受伤了，如果你得不到这个教训，不撒这个盐让自己更疼痛一点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记住这个疼痛。那一定要不断的反思。很多人在犯了错误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但他不去反思，
对，
因为他怕自己一反思就触动到自己的一个灵魂深处，脑海中那根很疼痛的神经，
是，
他就不愿意触痛，就导致了他没有进步。
是，
每日三省吾身也是一种勇气，
是，
勇气在于你不断的把你内心的那些你觉得自己的丑恶的或者需要弥补的或者那些糟粕挖出来，然后把它剃掉，
对，
其实这也
让自己下次不再犯，对，
是的，这也是一种勇敢，
直面的勇气。
三省吾身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是，
人要想做更好的自己，理论上就是应该你时时的要反思，时时的要监控自己的态度，每天一定要三省吾身。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孔子是至圣先师，为什么在东亚文化里面把他尊崇，因为他真的教给我们需要在人生成长过程中觉得很有道理的事儿。就是我们一定要反思我们所有做的这些错误的东西，然后一定要敢于反思，敢于面对，敢于找到怎么弥补他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自己才实现自己的自身的成长。
确实是，确实是，就跟我考研失败过几次，
反思了吗？
我反思了，但是
温习了吗？没温习，
温习的确实不多，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个失败对我是完全无意义的，就是我觉得我最有收获的其实就是我学了考研政治。就和这个咱们这个儒家思想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对你无形之中产生一种影响，才会让你现在成为现在的自己。要么说勇敢的人先享受这个世界呢。
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成年采访的那些企业家，都是中小企业，在
偏草根的
这两个年段，现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不相信谁会输。
是的，
可能有人之前赚着过钱，但是真的都赚到这笔钱了吗？不一定。你想，我愿意花十几万让你成天来采访我，起到一个企业宣传的目的。
是的，
我要真的是闷声发大财的一个公司，我
何必呢？
对，因为你想，我花几万块钱参加这个读懂会，我肯定是觉得我进了这个读懂会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得劳们能够扶持我一下，帮助我一下？我都是抱着一个
利益互换，
对，交友能够帮我一把的态度，对吧？这些东西都影响到了成姐，所以他说挺住，对，你们都得挺住，你们不挺住，妈的，明年没人给我交费了。结果他自己先崩了。我如果说是因为之前看了你的访谈，我花了一两千，对吧，还是几万块钱，我加入了你那个所谓的读懂会和朋友圈，但是我看到你，我操，你在这个周厚英面前弱爆了，
对，
你最后还诅咒他，对吧，他在我们心中，在所有的创业者中都
是
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对，
他当年在那种环境下赢了，而且胜出了，你竟然咒他，对，我觉得瞬间我交的那钱超级不值。哎，
而且大家在交钱的时候其实也是某种程度我认可了你，
但是这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是你的小气，你的情绪不受控，你的现场的崩溃，然后你不知道怎么，你不知道尊重人，然后你还把逮楼们都得罪了，
是的，
我怎么可能觉得你会和周鸿祎关系好？
是的，
对，我怎么觉得冯仑还会带你玩呢？
是的，
对吧？你能给我带来什么？难道就是教我这些吗？你自己水平都有限，那你怎么可能让我提升人生的更高的一个维度，带我走上人生巅峰呢？
对，
确实，
这个人设崩了，这是很要命的，
确实。
我突然想起来，我今天就是做功课的时候看到微博。我有一个热评，应该是创业者一个大姐说，我看你的节目，看你的访谈，主要是看在不同领域的成功者在说些什么，或者是创业者们引发共鸣的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是说想要冲着你成钱来看的这个节目，甚至当时看这个论坛的时候只把你当一个主持人，而且还没有跟你的那个个人 IP 连上关系，你有点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飘在哪儿，但是飘了，
其实还是这个身份的错位的，
对，
没有把自己摆在一个应该摆的位置，
对，
年轻时要犯的错我们只能这样。
对，
而且其实我在想，就像他自己在那个采访的时候，其实他一直是属于这种比较毒舌和比较偏上位者，就不
对，
所以说他可
能也习惯了，他面对这些中小企业家，或者说你面对一对一采访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新锐的年轻人，我可以跟大佬们也觉得啊，我看过你的采访，你
这
种态度我能接受，对，但是你在那个一圆桌会谈里，你当下你用这种态度你上来就给我，对，而且你认为你年轻，但是年轻对我来说是什么，要不是上帝规定了这岁数，哥永远都让你上位不了，对吧？
对。
我想起来一个综艺，是他叫《我在岛屿读书》。那个主持人，固定主持人是房琪。
我知道。
嘉宾有余华他们。那个房琪也是一个个人，就像程前的角色一样，
是的，
就是作为一个参与者，同样也是一个客串主持人的身份，他做的就很好。
是的，但其实我今天一直在这说的时候，我某种程度上我心里是有一点就惶恐的。我虽然一般在评论别人。 别人，我一边我就会觉得天哪，我真的配评论他们，就是毕竟人家已经这么厉害了。
是这个
偶尔会有一些话，对，因为刚因为我也很喜欢房琪，所以就是当时我刚才就是想跟你说一样话，我说但他做的就非常好，我就想我说天哪，我配吗？
啊，那我刚才口出狂言，
没有没有
没
有没
有没
有，
在互联网时代啊，我们就是众人，我们就是吃瓜群众，所以说他们也应该接受我们就是悠悠之口的这个观念，我相信这里边每一位傣楼，对吧，都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甚至程坚本人也能够接受，或者说我们的某一句话甚至让他觉得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下次应该怎么做得更好的自己。当然这句话有点跌落住。
但我觉得喵叔这句话其实就是为啥要说这个，我们这个摆正自己的身态不是心态和身份这个事儿，有可能像程坚这样他摆得太超了，但你会不会有可能像就是偶尔我们说的时候，我说我应该摆正什么心态，但会不会有摆得太低了，就是度其实还是很难把握，但是喵叔这下子开货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好的好的好，
希望对程坚有所帮助。
不知道对程坚有没有帮助。对,
对, 对
我跟桃子很有帮助。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知道怎么在一个我觉得东亚文化里面还是你说有糟粕但是也有精髓，
是的，
人生做人的精髓
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的。
好，谢谢大家，感谢
大
家收听，再见，拜拜
拜拜。
为了理想的战斗也不过为了钱，可是我最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死在我面前，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没有我的空间，没有我的空间，没有我的空间，没有我的空间。曾热爱的那个人，这一生也不会再见面，你等在这文化的废墟上，已没人觉得你狂野，那些让人敬仰的神殿只在无知的人心中灵验，我住在属于我的猪圈，这一夜无眠，我不要再失败孤独，唱片店，昨天是他的最后一天，曾经让